四旬期第五周，星期一。怜悯孕妇的真谛。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耶稣上了橄榄山，清晨他又来到圣殿，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他便坐下教训他们。那时经师和法利赛人带来了一个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妇女，叫他站在中间，便向耶稣说：“师父，这妇人是在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在法律上，梅瑟命令我们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女。可是你说什么呢？”他们说这话是要试探耶稣，好能控告他。耶稣却弯下身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他们不断的追问，他便直起身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他又弯下身去在地上写字。他们一听这话，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一个一个的都流走了，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耶稣遂支起身来向他说：“妇人，他们在哪里呢？没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没有人。”耶稣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以上是天主的圣训，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们中谁没有罪，先向他投石吧。主耶稣啊，用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令经师和法利赛人哑口无言。这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主耶稣竟然以欺人之道欢治其人之身。什么意思啊？法利赛人讲一个看似很简单的个案扔给耶稣，但里面藏着很大的阴谋。你听听这话就会让你毛骨悚然。师父，这妇人是正在犯奸淫时被抓住的，在法律上美色命令我们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女，可是你说什么呢？这是几乎是万无一失，一石二鸟，甚至一箭三雕的阴谋。耶稣怎么回答都得掉到他们的阴谋中啊！借着一个妇女把耶稣就害了，可是主耶稣就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把他的阴谋化解了。那么耶稣的这话有什么深意啊？罪恶就是智慧阴谋下的体系。咱们曾经讲过，罪恶都是智慧型的，所以罪恶也是阴谋型的，因为罪恶的智慧只能称为阴谋，智慧型的罪过知道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那罪恶的目的是什么？自然是破坏毁灭。于是罪过就制造了一个破坏毁灭的体系，这个体系就是恃强凌弱，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进化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下，罪恶的发动者撒旦巧妙地将人类退化到无灵动物野兽的程度，不但没有进步，实际上让人退化了。当然撒旦的智慧要比人厉害，所以他知道如何将这套邪恶的智慧装扮成进步、文明、成功。如此一来，罪恶的都知在这看似光明正大的邪恶智慧掩护之下，展开了对人类一套可以说有阴谋、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阴谋。首先，那破坏当然是针对弱者。事实上，弱者这个词本身就是罪恶制造的。本来在天主创造中没有弱者，只有不同。可是罪恶却把男女的不同弄成不平等，于是强弱就成了起初的罪恶秩序。强弱也叫什么？男女君臣、文明野蛮、城市乡下。其实啊，这些都是不同，但是现在不是不同，而是尊卑、高低、美丑的象征。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界定也加进来，就是弱的都是不好的，野蛮的都是邪恶的，乡下的都是没素质的。那么自然，女人从这个意义上就成了弱者卑贱甚至是罪恶的象征。 再接下来就是弱者要服侍强者，弱者啊要为强者背黑锅，再加上智慧的演奏，服侍变成忠信，背黑锅变成服从。重要的时刻替君王死叫忠烈，也不说为什么为他死，这是体系，这就叫邪恶的智慧体系。其成最厉害的程度是看看圣经就知道了，可以说他往假人类一网打尽。比如说男女的邪恶体系，一夫多妻制、奴隶制度、合法的卖淫制度，即使在如此发达的今天，在世界的每个地方，可以说在世界的可以说某些地方还在横行，有些地方看似已被破除了，但仍然以另外不同的形式进行着他的阴谋。这阴谋的目的就是侮辱、贬低、剥削妇女的人格尊严。比如说把妇女的平等看成都一样，其实不是对妇女的尊重，这反而是对妇女的贬低。怜悯淫妇的故事就是要揭露在人类历史中的这一邪恶的智慧体系。所以啊，圣经远远超过伦理道德。你们中间谁没有罪，先下他头石吧，这是圣神的剑，一剑刺中邪恶智慧的心脏。什么是邪恶智慧？将人类弱肉，将人类强弱分开，尊卑分开，文明和野蛮分开的阴谋论。你们中谁没有罪啊？意思是既然大家都是罪人，那么谁有资格去贬低打击另外的罪人呢？如果说法律定了这个人的罪，那么法律就应该一视同仁。所以耶稣这句话有这意思。那么这个妇女在犯奸淫是被抓住的，可是男人呢？于是主耶稣又揭露了人类历史的另外一个丑陋，这是男人的丑陋，强者的丑陋，也是这个罪恶体系的丑陋。女人是祸水，不正是典型的丑陋男人、小男人的历史写照吗？而这些丑陋男人、小男人往往被看成是光明正大、尊威无比的。就像咱们中国有一首诗，唐朝的一个诗人写了一首诗，说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庆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是为西施喊冤的啊！四大美人之一西施，其实被称为祸水，就是因为他让吴国灭了。可这首诗说灭了，那你亡越国亡又怨谁呀？这首诗就是对强者、掌权者最犀利的讽刺。在圣经的光照之下，这是对罪过本质的讽刺。罪过不只是罪过，罪过后脸一系列的动作才是罪过最真实可怕的嘴脸。换句话说，如果单独看一个罪你看不透，只有当我们看到罪过背后的那一系列动作才知道，原来这是罪过。罪过后的行动是什么？推卸责任，一言一蔽之，自私二字。元祖犯罪后第一个动作逃避，接下来就将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因为弱者是最好的戴罪羔羊。男人将责任推给女人，女人将责任推给无灵之物毒蛇，而无灵之物只能任其宰割。因为什么呢？无灵之物他不懂罪恶的体系阴谋，他只能干受。就如今天我们人类也可以把自己弄出来的灾祸推到动物身上，动物就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推，它不懂罪过。所以从某种角度上看，当我们将责任推给他人时，就是没有将他人当成真正平等的人看待，我们只是将别人当成一个任其宰割或者可以发泄物，当厕所的纸。这就是最丑陋的邪恶，也是人类最丑陋的嘴脸。可以说聪明的人类将自己的丑陋掩饰在这个文明、法律、艺术的无花果树衣衫之下。主耶稣来就是要揭露亚当身上的无花果树叶，揭穿人类邪恶的智慧阴谋。主耶稣要将妇女、弱者从罪恶的体系之下拯救出来，就是将整个人类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体系之下，没有一个人是有尊严的，连皇帝都是可怜的被剥削者。 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首先毒害的就是皇帝的家族。你看看历史上哪一个皇帝家族有好下场的，多少个断子绝孙的，男人在剥削压迫奴役侮辱妇女的同时，不是也在剥削奴役侮辱的自己吗？因为妇女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用耶稣的态度去对待妇女，用耶稣的爱去爱妇女，爱弱者，爱社会边缘的人。首先，耶稣没有拿起石头砸妇女，而是低下头来地上写字，就是让我们在判断妇女时先反省自己，到底谁才是首先应该负责任的。耶稣没有说妇女无罪，其实妇女也分强弱，换句话说，妇女是弱者的象征之士，穷人、病人、罪犯、文盲、小孩子，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妇女。其实连皇帝也是妇女，因为皇帝包括皇帝的家族在这个罪恶体系之下，就像一个可怜被剥削摧残蹂躏的妇女。于是乎我们就明白，原来罪恶是要把整个人类摧残，把天主的儿女变成奴隶，而最为歹毒的是让人类彼此相害，父子相残，兄弟惜强，夫妻仇恨。罪恶的邪恶体系就是斗争杀戮的体系，还有更邪恶的是，这个罪恶打着大义灭亲的旗帜，让人类灭掉亲情、爱情、友情。等于说，在你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你的父母、兄弟、姊妹，而是妖魔鬼怪、白骨精、毒蛇精、牛魔王。既然不是人，那就不需要留情，杀死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还有什么谎言比这谎言更大的？可是这样的谎言竟然走进了文明之乡。主耶稣在地下写字，就是让人类脱下那自以为是、自以为智者、圣人、成熟、文明、圣洁的衣衫。我们都是尘土，不但是土，是土上加罪过。所以不但法利赛人、经师们需要悔改，这个妇女也需要。她首先需要从什么自我定罪中走出来，首先就是不要再犯罪。其实耶稣对这个圣经最后几句话就是对这个妇女，是很今天对很多妇女说的。虽然这个妇女是弱者，但是弱者往往是担负振兴邦国、维护真理的重任，所以你不要以弱者为谎言去犯罪，去作践自己。教宗若望保禄士说得好，他说历史常常只记载男性的事功，而实际上历史上较美好的部分通常是由女性坚定不移地去维护美善所形成的。教宗的话真是说得好。那么教宗这个话就像对耶稣话语的诠释，那意思是什么？不但男人不要小看妇女，更重要的是妇女自己要抬起头来，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再生活在自卑自贱的文化体系之下。女人要找掉自己的尊严，但是女人找到另外一个不一样，那是一个极端，或者女人继续生活在女人就是被人使用的，这样的自卑自贱不是德性，不是谦卑，不是顺服，反而是堕入诱惑、被罪恶俘虏的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没有尊严，没有父母，为了讨好男人，只有作践自己。所以看看那个一夫多妻之下的妇女们，为了在男人面前，为了得占雨露，为了让男人看自己一眼，自己什么尊严都没有。所以耶稣说不要再犯罪了，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了，也是这个意思。最后呢，我们把这篇道理还是托给妇女的最好的主保，就是圣母玛利亚，她是妇女们的希望仰赖。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